高方平觉得成都老表们弱爆了，他们觉得粮食够吃了就小富即安，高方平却觉得现在的粮食连三层功力都没发挥出来，仍旧不够猥琐。种植了出来虽然难以卖掉，然而多建些粮场堆着养虫子和老鼠也很不错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。于是根据进入成都平原遇到的那个妇女思维，高方平下达了动员，只要都江堰在，成都平原无需养地，无需轮作，不许土地闲置，全部满负荷种植。种植出来后，除了按照政策比例缴纳官府，剩余的你们如果觉得多，可以依照当年市场均价略加少许卖给官府，不想卖的可以用于去养马养牛，养这俩东西官府会给予补贴，算是农业补助的一种。然后作为工农业的辅助，现在多个大型水库也正在挖掘当中。成都平原并不缺水，但不表示水库无用，就如同在金属板子上挖坑后就加大了散热面积一样，平原上也一样，水库挖得越多，平原吞咽储水的能力就越大。配合现在更强劲的第三代水泵楼，这些水库能做的事儿就多了。这就是高方平的加强版都江堰的工程。古代的河流泛滥很严重，而岷江作为长江源头之一，在雨季如果岷江水量控制不住汇入长江后，兴许就能是压垮长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么岷江分为外江内江，外江流出去，内江流入成都平原，这就是都江堰工程的作用。于是成都平原的储水吞咽能力加强后，就能在特殊时候控制，加速引入进入内江，以减轻长江中下游的压力。这个时代的江河形势和后世当然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加强版都江堰工程对汛期长江水量控制的比重有多大，暂时很难算出来。但高方平保守的估计，5%的加权是有的，所以要说它重要也很重要。那么除了控制长江水量这个用途外，有水库就会有更多的沟渠，那当然代表成都的可耕种面积会大幅增加。现在真的暴走了，成都变为了一个大工地，进入11月后天气凉了，却到处热火朝天，抓住这个土木工程的最佳建设时期到处开工，百姓进攻，武装防御，少年军干部们动员了超过370万的人力，自带饭盒的上前线干活，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军队干什么呢？做保姆，照顾这些劳力的家小，确保治安和规矩，出事时候紧急救援，有空就去工地上装新民，送饭送水什么的。人家通行做法是军队干活装逼， 老百姓争闲鱼水情，送茶送水，说句战士辛苦了好吧。然而大魔王就喜欢反着干，军队那点力量在高峰平看来弱爆了，根本是杯水车薪。所以大魔王说了，现在这形势才叫人们当家做主，现在的公务员和军人才叫人民公仆。很显然，这个问题上从古到今许多人在说，却没几个人弄明白含义，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或者是揣着糊涂装明白。林殊、张明诚、崇师中等人对此也是醉了，他们真没见过大魔王如此龌龊的人，竟然有能力骗了近400万的劳力，自带饭盒上前线干活。妈的，那劲头比给钱时候积极多了。老百姓就这么蒙，古代尤其如此，什么时候公务员老爷只要把他们当回事儿，愿意管他们的事儿，他们也愿意付出的。这就是不脱离基层的好处，哪怕装逼，大魔王也要求他们自我批评。我都带头批评我自己了，你们这些家伙想多高呢？你们有多高贵？莫下林殊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，然而张明诚又被批脑子有问题，因为这家伙他说他是完美无错的，任何事儿他都来一个这不关我的事儿。于是他和郑居中是唯一不自我批评的人。事情他还是做了些的，民政方面是有他的一套的，然而他连表面工作都不做，装清流，就倒了大霉了。大魔王批示他脑子有问题后，林舅舅天天给他小鞋穿，整得他跳脚。韩世忠来告状说，崇师忠也是有问题的家伙，他整天骑在马背上，拿着随时可以杀人的神笔弩到处溜达，说是抓贼，然而现在根本没有几个贼，论抓贼少年军比他强，所以他已经吓到了不少大头百姓，主要他的不少手下也带着神笔弩。对此大魔王批示说他有问题就过头了，不过最后也没收了小虫帅的神笔弩，与此同时教育他，你思想仍旧没有转变，老想着会从什么角落猛猛地冲出一伙土匪来抢夺官军兵器，这也算脱离基层的一种，没了解到新形势下的新需求。大家惊为天人，因为大魔王又说对了，小虫帅他真在担心这个问题。这种事儿在大宋往前的确有不少，这就是双流那伙棒槌，进山调查个牛案也要十几个人一起去的原因。崇家的流氓很固执，被没收了兵器后他就闹情绪，撂挑子称病不出来上班。话说宋夏之战后，小崇帅也算是名将了，距离间谍还差一级，不过名气真不小。于是高方平拿他没办法，只得把他派进大理去勘察地形，体察民情民风去了。 就是带几十人进云南，几十军人行动也不算军事调动。另外，崇师中手持高方平官房，加上高方平给大理皇帝段和玉的亲笔信，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带大宋军人访问了。因为大理是蜀国，现在的皇帝段和玉乃是大宋册封的云南节度使。天龙八部里，段和玉是个优柔寡断的软脚虾，历史上的这个段和玉呢，也是优柔寡断的老好人。他性格随和，勤政爱民，亦曾要励精图治。然而他绕不开的一座大山就是高氏的专权。词典上金庸没写错，段和玉真的是个没心没肺、随遇而安的慈祥人。在这个时代，以云南那种高原气候，段王爷他能活90多岁高寿，还把皇位让出去出家为僧，所以他真的随遇而安、知足常乐的一个人。对一些事儿，他想管，但没能力，也就不会过多纠结了。这小说，这家伙前脚和裘峰结拜，后脚看着他结拜兄长，被一伙诸如唐公唐婆的鸟人围追堵截，弄得有冤不能伸，有屈展不开，身败名裂。然而这个说有难同担的结拜兄弟在干什么呢？他没心没肺的看着王语嫣外外呢。这就是段和玉，老金的这个小场景对段和玉的定位还是蛮精到的。于是现在面临高泰明的专权，不是说段家真的没半天没一战之力，而是段和玉不想掀开内战，让治下子民流血，于是他就没心没肺地混着，犹如他目睹乔大爷被围攻而不出手一样。高泰明就是高志生的孙子，现在大理的实际掌权人高丞相。高氏在大理是大族，控制了相当多的资源和地盘，政治地位不如段家，但经济地位就比段家强很多了。没有惊喜，整个天下都是人情社会，到处是攀亲戚的人。自高方平白石草原大捷后，成都高家大院牛逼了，于是大理一手遮天的高家也和成都的高家来往了。所以浣花溪那些孙子有许多生意在云南，他们是不是真的沾亲带故天晓得。然而这些鲨鱼哪怕伪造族谱，只要想说，总能追溯到地球上第一个姓高的人身上，这就叫群带。于是这俩二流子高氏相互攀着亲戚，就有了很多的生意合作。五尺道上的马班有一半是浣花溪高家大院的，保护他们的正是大理的高泰明相爷。尤其高方平进川的现在，那个喜欢随波逐流的段和玉正在郁闷，他在苦恼高方平进川后大理会有什么幺蛾子。于是段和玉这孙子就写信给大宋朝廷，找张叔夜哭鼻子，让老张可怜可怜云南子民。所以呢，7天前高方平接到了老张的亲笔信， 心里莫名其妙把高方平臭骂了一顿，说是大理的稳定和繁荣对大宋后方非常重要，要一碗水端平，不许过度干涉段家，也不能抬举高家。你小子不要以为但凡姓高的都是亲戚，高方平才是被喷的冤枉，妈的，什么都没干就中枪了，于是恨死段和玉那小子了。其实高方平一来就把高长生宰了，也是一种政治信号，代表对段和玉表态不会支持高泰明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云南是大宋属国，段和玉是大宋册封的云南节度使，在古代的政治政权来说，云南已经算治下，那就不能闹得主弱臣强，否则连大宋皇帝和朝廷都会掉面子。于是理论上高方平应该帮老段夺回云南治权，这才叫政治正确。然而老张也不允许，因为一旦大理政治统一了，那又不是真正的治下，没有大宋的驻军，于是有一定概率会改变大理的政治走向和立场。虽然段和玉力气不重，是老好人，不喜欢动武，却恐怕也就没以前对大宋贴心了。这就是老张说的问题所在，要保护好段家，不能让高泰明膨胀了把老段谋害，但同时不能让段和玉完全不受牵制，必须做到政治上的平衡，逐步的改变大理民生，让他们离不开大宋。老张简直在说废话，我小高难道不知道吧？然而做起来有太多的细节。这就是此行派崇师宗入云南的目的，他背负了观察战道、熟悉民风等等重任，最重要的是带去高方平的亲笔信给段和玉。高方平在信中直单的表白说，一定挺你老段，一定保云南民生。然而除非高泰明造反，真正危及到段家统治，否则大宋原则上不介入段氏和高氏的关系。这暗示了段和玉胆子可以略大一些，我朱肉平虽然不管你们的斗争，然而如果高泰明敢造反，就是颠覆大宋的云南节度，破坏大宋后方稳定，原则上就可以出兵勤王了。